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十五课，《使徒行传》的第十五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六节，第五章一到十六节，题目是《教会内部的罪恶和洁净的方法》。教会内部的罪恶和洁净的方法，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使徒行传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到十六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您做主吗？您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您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拨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拆出去埋葬了。第七节，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拨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喝在落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喝解得他的银子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恶鬼沉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一来，都全得了医治。圣经真是记载真理的一本书，圣经所记载的是讲事实，不是讲有益的，对教会有益的，它是对信徒有益的，不是。圣经在这段的经文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在大有恩赐的使徒领导之下，在大家同心合意祷告，觉得房屋要公用，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而大家只按着自己个人的需要来支取他们利用的物品，在这么样一个 美丽的黄景里面，结果有罪恶的存在。我觉得圣经记载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宝贵。有的人常常在传福音叫人信主的时候，只把教会光明的一面告诉没有信主的人，说你信了耶稣一切都好，你信了耶稣你的治病的医治，你的问题的解决，你的困难就没有了，在教会里面个个都是天使，很美丽的，很温柔的，满了慈爱、圣洁、诚实、公义等等。这种片面的说法常常叫来许多刚刚信主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一段的时间，发现教会里面仍然有不诚实的人，有罪恶，有败坏的人，有道德不好的人，他们就会灰心失志。他们也许因着这许多他们刚刚发现原来在教会里面还有这么些败坏的事情的人，他们就跌倒了，甚至离开教会，不再参加教会。我觉得教会应当讲事实，我们教会里面的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就实实在在的告诉那还没有信还是刚刚信主的人。真像彼得在他带领无损界几千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他也把教会一切的事情，甚至他个人有失败的见证，告诉当时出现的信徒。圣经把这一段的经文记在这里，就有这个作用。我在说，任何我们看来最属灵的教会，最好的传道牧师在领导教会，一直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满有属灵恩赐的教会，大家同心合意祷告的教会，里面仍然有罪恶的存在，有人会犯罪，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第二个问题，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必须认识教会存在世界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在很属灵的状态里面，有魔鬼试探人，引诱人，叫人做犯罪的事。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谈到大家把产业卖掉供应有需要的人，在这样一个好的生活制度里面，就有不诚实的事情发生。彼得对亚拿尼亚讲到他的罪恶的时候，他说什么两句重要的话。第一，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第二，你为什么欺哄圣灵？两件事。首先我们要谈谈撒旦充满的意思。我们在讲到圣灵充满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谈过圣灵是属灵的，那个充满并不是空间的问题，乃是一个能力影响圣灵的能力管理人的心思意念的问题。在这里撒旦充满亚拿尼亚的是同样的原则。撒旦圣经告诉我们是属灵气的恶魔，不是物质的，所以并不是说亚拿尼亚的整个身体的细胞空间都被撒旦充满，并不是那个意思，乃是撒旦的意思，撒旦叫亚拿尼亚不诚实的意思，影响了控制了亚拿尼亚那个诚实的心。亚拿尼亚应该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听了彼得的讲道，圣灵感动他悔改，参加教会的生活。亚拿尼亚一定是参加教会大家的那个彼此有爱的生活，也受了感动，愿意把田产卖掉来奉献，来供应大家的需要。有的人就批评说，亚拿尼亚在卖田地以前不过是求名求利，这种话我不敢肯定。不过在这里彼得指出，是撒旦充满了他，撒旦控制他的心，撒旦控制他要做的决定。也许亚拿尼亚在决定卖田产的时候完全是动机纯正，但是当他要把这个钱拿去交给使徒的事上，撒旦就对亚拿尼亚说，留下一部分吧，为什么要全部给？如果你全部给，以后人家不再供应你怎么办？撒旦常常在我们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会提供一些欺骗、不诚实、自私、顾忌、不够有信心的很多提议。如果撒旦的意见胜过了我们的意见，撒旦的意见决定我们的意见，还是代替我们来决定我们所要做的事，这样我们就容易受撒旦的充满，还是撒旦的管理。在这里谈到另外一件事，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你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我们，乃是欺哄上帝。那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必须注意，欺哄圣灵就是欺哄上帝，因为圣灵就是上帝。所以在彼得的这个说话里面，就可能看到圣灵就是上帝，也就是主，主就是圣灵，上帝就是灵，主就是上帝，这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里就很清楚了。人能够欺哄圣灵吗？不能的。但是人常常想，我能够欺骗人，也能够欺骗圣灵，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对圣灵不够清楚的认识。我们以为圣灵好像人一样，我们能够欺骗的人，哪里我们不能欺骗圣灵？所以我们以欺骗人的态度来欺骗圣灵。但是彼得这里的话就给我们看出，圣灵是不能欺骗的。你可以有欺骗圣灵的动机，欺骗圣灵的存心，但是圣灵是不能受欺骗，因为圣灵是灵，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一切的动机，一切心中的决定，一切不顺服他的事，他都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指出的一件事，你东西卖了，你钱要多少奉献，你有决定的权利。你可以奉献十分之一，你可以奉献一半，你可以完全不奉献都可以的，只要我们诚实，千万不要欺负。我们不要以为可以欺负人，也可以欺骗神，神是轻慢不得，不能欺骗的。所以圣经这里给我们看到，亚拿尼亚一听见彼得的话，马上就不倒就死了。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呢？也许我们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晓得你的想法是什么。在我自己的感受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教会开始要保持圣洁，就不能让犯罪这么严重的人，犯这么严重罪的人有妥协的机会。另外一方面，亚拿尼亚如果这次没有死，他悔改以后可能他还会再犯同样的罪。今天很多人悔改神赦免，不久他忘记了， 再犯罪，所以为了免得亚拿尼亚又再犯罪，神就叫他结束犯罪的生活。不过有一个问题，他这一次犯的罪是不是叫他灭亡呢？他如果是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是不是他不能得救，还是失去他生命的救恩呢？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众生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到底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他们两个人都断了气，他们的灵魂灭亡吗？我想很多人有这个问题，也许有人没有想过。我自己为了这个问题想很久。我从前听人家说，这两个欺哄圣灵的人一定是灭亡的，不得救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整本圣经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还有圣灵在其他的经文的启示找到答案。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叫我们得生命，是得永生的。假如得永生的生命能够灭亡，那就不是永生了。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样，他这个欺哄圣灵的是生活上的罪，言语上的罪，他是行为上欺骗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不能赦免他这种生活上的罪？也许有很多的辩论，但是我们最少从两处经文得到一点的亮光。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人犯淫乱的罪，娶了他的继母。在那里圣经说什么呢？保罗说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这不是我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犯罪，生活犯罪，这个身体败坏，但是灵魂得救，灵魂得救。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的话。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一个地方。所以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身体败坏了，因为他们被撒旦管理，他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肉体败坏了，但是他的灵魂应该是得救的。第二处的圣经是根据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那一段的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特别第二章里面说，耶稣的宝血能救赎我们，我们日常的罪。所以在这里圣经并没有说他们两个人的灵魂灭亡，就是断了气，不再活在世上而已。我觉得我们这个真理很重要，这样就告诉我们，我们身体犯罪，我们生活犯罪，在今生的生活和身体会受到严重的刑罚，但是我们所得的永生，主会保守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让我们了解。好，在这里我们还要继续讨论 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欺骗的事上是经过商量的，经过商量的。所以可见这不是单独一个人犯罪，常常丈夫犯罪妻子也犯罪，妻子犯罪丈夫也犯罪。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夫妇应该同心，但在犯罪的事上千万不要同心。魔鬼撒旦常常叫夫妇在犯罪上同心，但是在善事上常常不同意见，这是我们基督徒夫妇生活要注意的一点。亚当夏娃也很同心犯罪，是撒旦把不信的心、回应上帝话的心放在夏娃的心中，也放在亚当的心中。这里我们又看见同样的事情，所以夫妇要同心，要注意那个内容。什么事上同心？在圣洁的事上，在对付骄傲的事上，在传福音的事上，在爱主的事上要同心，但在犯罪的事上千万不要同心，更加不要一个人犯罪也把对方还是丈夫还是自己都拉在一起一起犯罪，千万不要。两个人犯罪，神就叫他们两个人同样的叫他们在身体上败坏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有一个记载，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这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严格的处理这件事情，是叫其他的信徒对主、对做管家的这份要采取很小心敬畏主的态度来做。我们的奉献要多少神没有勉强，但是我们一定要存敬畏主的心。所谓敬畏，就是坐在主的面前，不是做给人看。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不是做给人看，乃是做给那活的神、那无所不知的神、那在我们心中居住的神来查看。从十二节开始到十六节，这是一段耶路撒冷教会大概在好几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十二节说，逐渐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约法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神与他们同在，用神迹奇事证实神与他们同工。在这里又在提到同心合意的事，这是同心合意做什么呢？在所罗门的廊下做什么呢？在那边教训人，在那边为主做见证，在那边高举耶稣，在那边证明我们的信仰是千真万确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天一个礼拜短期的事，乃是本年好几年不断的经过考验的一件事。真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的信仰是越来越有力量的，真的信仰能力不改变。所以他们同心可以在所罗门的廊下，就是说明他们的信仰是真的，说明他们所得的能力是真的，说明他们奉主耶稣的名所行的各种神迹是真的，不是他们能，乃是神能。他们这样的做有两个后果，还是说两个结果，一个百姓尊重他们。这个百姓的尊重不是因为这些门徒行神迹而尊重，各位特别要注意这里，乃是因为 他们跟随主，侍奉主，所以主尊重他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讲很清楚，若有人侍奉我，就要跟随我，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当我们忠心侍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忠心侍奉，神就尊重我们。当神尊重我们的时候，神就会感动百姓群众尊重我们。我们做主的工作不是去求人尊重，你越求人的尊重，人越看清你。但是我们侍奉神，神尊重我们，神就会叫人尊重我们。第二个苦笑，信而归主的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侍奉勇敢做见证，一定有果效，有人信主。这里信而归主的人，注意这个话，不是信而归到彼得，归到约翰，归到雅各，不是，信而归主。所以保罗在哥罗西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用诸般的智慧，百般的忍耐，引领人到上帝的面前，在基督里引人到上帝面前。任何的工作、见证、侍奉、行神迹，无论做什么，最终的目的引人归到主面前。这里也记载，越发增添，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加，那个增加的速度、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看到后面的圣经，就晓得他们在短暂的几年就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还有连男带女很多，在这里改变口气，在第四章我们看见是男丁多少，这里连男带女，在神的眼中男女一样的地位。世界的文化重男轻女，但是在神的面前男女同样的地位，因为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下面谈到彼得有很大的能力，连他的银子也可以叫病人得到医治，这种的事情是特许的、例外的，那是当彼得真一直被圣灵充满管理的时候，他就显明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是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耶稣基督活的大能显明出来的能力。彼得虽然这么样的有能力医病、赶鬼、行神迹，但是他从来没有引人归的自己，也没有以自己抢夺神的荣耀。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